的去祭祀他。
那么在上位的人如果这样的不忘本的话，这个就是说要我们不忘本。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父母生的，都是有祖先流传下来的。那么人能够做到这个慎终追远，能够不忘自己的根本呢，民德归后矣，那人民也就会受到感化。每个人都能够追念他的祖先，都能够谨慎的来替父母办理后事的话，那这个风俗自自然然就会归于淳厚，民德归后，人民的道德风俗就会归于淳厚了。所谓风俗淳厚，也就是从孝悌这两个字做起，也就是从不忘本做起。所以曾子他是注重这个丧祭。虽然我们讲起来这个丧祭好像是一种表面，但是实际上也就是由我们内心发出来的一种真实的情感，对父母对祖先这样的追念，这样的怀念的话，当然这个人的行事，这个人的居心也就处处要以他的父母祖先为念，他们就不会做出有辱父母祖先的事情。如此一来，社会风气是不是会要淳朴呢？人民的道德是不是会要增加呢？所以我们不要把慎终追远看得好像是不切实际的，这也是我们心灵改造的一种方法。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四方也，必闻其政，求之于亦与之于，这两个与字，上面的这个与字读与，下面的就读于，这个于字是当疑问词，当语助词。子禽姓陈，叫做陈刚，他也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字叫赤，也是子贡的学生里面口才很好的一个学生。那么有一次，这个陈子禽他就问子贡，他说：夫子至于四方也，他说我们老师，夫子指的孔子，老师每到一个国家，四方也这个国家，这个四就是此，他每到某一个国家了，必定要参与到这个国家的政事，必闻其政，这个闻是参与，他要参与到这个国家的政事。求之于，那么究竟是他自己求得的呢，还是别人自动的告诉他呢？意语之余，这个意字是转折词，或者为什么我们老师到某一个国家，他都会知道那个国家的政事，是人家告诉他的吗？还是他自己去求得的呢？因为子禽虽然是孔子的学生，但是他对孔子非常不了解，往往提出来一些问题让人啼笑皆非的，后面我们还有讲到。那么这里也表示他对孔子不了解的一个方面，他以为孔子到一个国家去参与到那个国家的政事啊，可能是自己求来的，是用某一种不正当的方法求得的，所以他要问子贡。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于。那子贡就比子禽了解孔子要了解的多了。那子贡说，他说我们老师，他如果说到一个国家要参与到这个国家的政事，那他是凭什么得来的呢？他是凭着自己啊温 他那种温和的脸色，这个温字是讲他的脸色表现得很温和，这个良者就是他善良的本性，恭者是讲他恭敬的态度，这个俭就是讲他俭朴的富用，他穿的衣服啊，他的这些身上穿的衣服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简朴的服装，不是那种奢侈的。还有谦虚的言语，温良恭俭让，这个让是谦虚，他温和的脸色，善良的本性，恭敬的态度，简朴的服装，以及谦虚的言语，他凭到这个几种美德以得之，来博得的君王对他的敬重，对他的钦佩，而愿意把国家的政治事务告诉他。他并不是凭到一些非法的手段，或者是一些吹牛拍马的功夫，或者是谄媚的这种态度求得的，而他所求得是凭这五种美德。所以夫子之求之也，假如说夫子是自己求来的话呢，那同别人所求得的方法不一样了。其诸异乎人之求之语，这个诸字是语助词，是带一个语助词用的，大约大概像这种语气，大概是跟别人所求得的方法不同吧。因为别人所求得的方法可能是用谄媚的，用贿赂的，或者是用各种不法的方法得来的，而孔子他是用温良恭俭让这五种美德来赢得别人对他的尊敬，对他的信用，然后自动的愿意请他参与到政事。所以子贡他就比子禽了解孔子要了解的更多了。子曰，父在观其志，父莫观其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个行字读信。那么这一段也就是孔子讲到一个孝顺的子弟他的行为怎么样，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孝子。孔子说，父在，父亲在世的时候观其志，看这个儿子他能不能够自尊，这个志者就是讲他的心志。那么如果那这个做儿子的在父亲在的时候而不能够懂得尊重自己，不能够懂得自爱，那他一定是一个不孝的子弟。因为父亲还在呀，你都不知道如何样的自尊自爱，那父亲不在了，那岂不是更变本加厉了吗？因为从前的家庭，这个父亲的权威是很至高无上，那个儿子在父亲的面前还要如此放纵，他的心不能够专一，不能够自尊自爱，那就可想而知，父亲假如不在了，他的行为更加会放荡，他的心智更加的就不会专一了。所以父在观其志，这个志在就是他的心智，看他有没有自尊自爱的心智。父莫观其性，那么如果父亲死了以后，那就看他的所作所为有没有遵照父亲的遗志去做，有没有入没到他的父亲，那么要看他的行为的表现。假如这个儿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个道者就是事做的事情，三年之内，因为 父母之丧啊，儿子要守孝守三年，这是从古以来所定的制度，三年之丧。在三年之丧里面，无改于父之道，那么这个儿子他能够不改变他父亲生前所做的事情，还能够谨守他父亲的遗训，可谓孝矣。那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孝子。那么也就是勉励一般做儿子的人呢，怎样来遵守父亲的遗志，能够服从他的遗命去做，而不要去改变他。因为从前呢，父子之间的关系啊非常的密切，那父亲做什么事情，儿子只有遵守的份，只有服从的份，而不会轻易的改变。所以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从前一般的职业也是有传统的，这个家庭的父亲做什么事情，那么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会继承下去，都不会轻易的改变。那这也是孝顺的一种。有子曰，礼之用，活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贤，知活而活，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有若讲到如何要来运用这个礼智。那么他说这个礼要以从容和服节制为可贵，所以礼节两个字是合起来讲，各种的礼都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够超过，但这就叫做礼节。好像父亲父母死的，我们三年之丧规定是三年，这也是一种节制，你不能够永久的负伤，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那我们规定三年为止，这就是一种节。所以有若说礼之用，这个礼智的使用啊，要以活为贵。那所谓活着，就是要从容和节，从容不迫，要能够遵守这个节制啊，不要超过，也不要不及，这就所谓以活为贵。因为礼是主敬，它在我们的心理上要有一个恭敬的心态，这就合乎礼，而不是表面的虚文。所以礼的使用啊，要以活为贵，要以能够从容和节，这就是最可贵。先王之道，这个先王则是指古代的圣王。那么古代的圣王他们所制定的礼节，在他们所制定的这些礼节之中，诗为美，美好的地方就在此。这个诗字就是指的前面所谓活为贵，以活为贵，这个活着就是从容不迫，能够有适当的节制，这个就所谓活。先王制定的礼也就是以此为美，小大由之，那不论小事大事都可以照着这个原则去做。小大由之，这个小大就是指的不管是大的事情或者小的事情，那么大的事情就是比喻国家重要的这些仪式，小的事情就是指的私人之间婚丧礼庆的这些事情。那不管是国家大事也好，私人之间的事情也好，都由之，都可以照这个原则去做。有所不行，可是那也有些某些地方行不通的。这个有所不行的，就是照着这个原则去做，可能也有行不通的地方。但是呢，知活而活，那就只要知道你能够从容和节， 那你就是照着这个从容和谐去做，你不去用这个理法来做，那你就行不通。知活而活，你知道活为贵，那你就照着原则去做，不以理节制。但是你不去照这个理来做节制的话呢，一不可行也，那就行不通。那好像我们对这个父母之上的三年，你不合理智，你的心里头的哀痛要表现在你的行为上，永无休止的话，那你就会耽过其他的政事，那这个也就行不通。所以要以理来节制它，任何的事情都要有一个节制，那才合乎理。所以这一段就讲的理的运用啊，我们不能够拘于某一点，而能够适当适用就可以了。有子曰，信见于义，言可敷也，恭敬于礼，愿此入也。这个远字当动词读愿，因不视其亲，亦可忠也。这个几段都是有若讲的话，也许都是有若的学生把它记下来的。那么这一章是讲到信与义、公与礼不同，他来解释这几个字的含义。有若说，信见于义，假如你跟朋友约定某一件事情，那你一定要守信。但是这件事情你首先要看它合不合乎义理。所谓信见于义者，就是说你跟朋友所约定的这件事情，你虽然是要讲信用，但是这件事情的本身一定要合乎义理，合于义理的这个信才可以守，那么这个誓约才可以实践，这个诺言你就可以实践。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所跟朋友定的这个诺言不是尽于义，那你就可以不要实践这个诺言。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要你去做坏事，要你去抢劫、去杀人、去绑票，那这件事情的本身就不合于义的，那你所定他跟他所定的这个诺言可以去实践吗？即使在当时你受他的威胁、受他的压迫，你答应他好，我帮你去做，但是这个诺言你可以不要实践，因为它不合于义。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义字，信见于义，我们才可以言可复。这个复字就是当遵守、当实践的意思。不尽于义的这个信，我们这个诺言就可以不要去遵守它了。恭敬于礼，愿此入也。那我们对谦恭，对人要谦虚有礼。所以恭敬于礼，你对人家的谦恭要合乎礼节。假如你太过于谦恭，超过了礼节，那也不好。所以他这里讲到恭敬于礼，对人恭敬是可以，可是你太谦恭了，流于虚伪，流于卑鄙，那这种恭敬于礼，你就不敬于礼了。所以对人谦恭固然是对，但是要合于礼节。那么能够合于礼节，愿此入也，才能够避免被别人轻视。好像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尤其是官场上的人，那种逢迎作态，那种的谄媚，那就是谦恭太过了，那别人看在眼里的话，就会讥笑他，就会轻视他，看不起他。所以对人谦恭要敬于礼，
鉴于你就会怨耻辱，就会避免招来别人对你轻视的耻辱。因不失其心，这个因是清净。我们一个人要亲近那个值得亲近的人，不失其亲，这个事就是失去。我们所亲近的是应该亲近的人，那么不应该亲近的人我们就不要亲近他。那也就是等于前面所讲的，我们要对那些值得尊敬的人我们才尊敬他，那这个就所谓因不失其亲，这个因是亲近他，我们所亲近的人是我们认为值得亲近的，那个人不好那就不亲近他了，不值得我亲近他的人我就不亲近他，这个叫做因不失其亲。亦可忠言，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受人尊敬，也就是被人家所效法了，这个忠字是效法，那人家也就会尊敬你。那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往往要观察他的朋友，从他所交的朋友之中我们了解这个人是正人还是坏人，有所谓物以类聚，每个人都会跟他相近的人相处，好人跟好人在一起，坏人跟坏人在一起，这个就所谓物以类聚。所以他所亲近的人是应该亲近的话，那这个人也就可以值得我们亲近了，值得我们尊敬他了。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是孔子以这个君子好学的重点来勉励我们一般求学的人，使我们知道有所取舍。孔子说，君子，一个有德性的君子，食无求饱，他的志向跟别人不同。所以范仲淹说，一个君子，一个士大夫，一个有学问的人，就要以天下为己任，他的志向是要如何样的救天下救人民，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饮食、个人的享受、个人的居住。所以孔子他讲这段话，一个君子他不要求自己要吃好的，不要求自己吃得很饱，大鱼大肉的吃，居无求安，他住的地方也不必要求住得很舒服很华丽。那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只顾到自己的享受，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那这是一般的小人之志。君子的志向他并不在此，他有更大的志向，有更多的抱负，所以他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那他所注意的是哪些事呢？敏于事而慎于言，他做事情很勤快，这个敏字很敏捷，做事情很勤敏，而慎于言，说话很谨慎。孔子常常教我们要慎于言，因为祸从口出啊，往往一句话说得不好会招来许多的灾祸。讲话要谨慎，做事要勤快，就有道而正焉。这个就字就是接近的意思，我们要向那些有道德学问的人去接近他，向他请教。这个正字就是要请他来纠正我的过错，指正我自己的缺点，这个叫做就有道而正焉。我们要接近那些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并且向他请教。那么像这种人呢，可谓好学也已，这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好学的人。 那好学的人，他就是孔子讲的前面这一段，那、他不讲求自己的享受，而完全专利于自己怎样来充实做事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以。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之也。有一次，子贡他问孔子，他说一个人穷而无谄，他不去向别人谄媚，这个谄字就是巴结人家，跟人家讨好拜乖，这个叫做谄。有很多人所谓人穷志短，穷了以后就会想到要讨好别人，要向别人低声下气，向别人讨好卖乖，像这种就叫做谄。假如有一种人穷，他穷得很有志气，他不去谄媚人家。富而无骄，有钱但是他不骄傲，他还是很谦虚对人。那么这种人何如，怎样呢？那么在子贡心目中认为这种人就很难得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就很难得了。子曰：但是孔子说可也。所谓可也，就是仅可而未善，仅仅是可以，还没有到最好的地步，还有比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好的。那么比这个两种还要好的情形是怎样呢？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之也。不如那个穷而又能够安贫乐道，这个乐道者就是甘于贫困的生活而追求自己的应该追求的道理，这个叫做贫而乐道。好像说我穷虽然是穷，但是我可以求我的自己心安理得的事情，可以求我的学问，可以充实我自己的道德，我并不在乎穷，我不怕穷，贫且并且我穷得很快乐，因为我能够追寻到我的道，这个叫做贫而乐道。那么贫而乐道比贫而无谄更进一步了。贫而无谄，他只是不巴结人家而已，不讨好人家而已，而这个贫而乐道，他是心甘情愿能够处在贫穷的环境之中，他能够自己啊自作其道。那么富而无骄固然是很好啊，但是比富而无骄更好的是富而好礼。他有钱，但是他还能够崇尚礼节，他并不失礼，因为有很多有钱的人所谓财大气粗啊，他就藐视礼法了，他就不讲礼节了，对人都是一种傲慢无礼啊。那能够富而好礼，有钱不但是不骄傲，他还能够守礼，能够讲礼节，那这种人就比富而无骄更进一步。所以子曰：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之也。那么子贡很聪明，他听到孔子讲的这段话以后，马上联想到诗经里面有两句话。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诗之谓鱼。他说诗经里面有两句，如切如磋，好像我们做那个牛骨那样的东西，我们把牛骨象牙切开了以后，还要把它磋，把它磨光，磨得很光亮很好看，这个叫做切磋。我们在前面的大学里头已经讲过了，如琢如磨，好像做那个玉石，那个玉啊把它做开了以后，还要给它磨得很光滑。那这两句话就所谓精益求精，好的还要更好。像那个做牛骨做象牙的，切开的要搓，像做玉石的，做开的还要磨， 那就表示这个贫而无产，富而无骄，更进一步就要到贫而落道，富而耗底。那不是跟诗经的这两句话相同吗？提诗之谓语，这个诗字就代表上面孔子讲的那两句话。诗经里面这两句话就跟老师您刚才讲的那两句话是不是一样呢？提诗之谓语就是这个道理吧。子曰，赐也时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很高兴，孔子对于子贡的这种悟性呢非常的赞美。他说赐也，这个赐是子贡的名字，他叫端木赐。他说你呀才可以跟你讲这个诗的，时可与言诗已矣，你有这种悟性，你有这种聪明，我可以跟你谈论到诗经的道理了。因为诗经里面很多都是要靠联想的，很多都是言近而直远，说的话很浅显，但是它的含义很深远。你没有这种悟性，没有这种反应的话，你就读诗就不能够读得很好。好像子贡这样聪明的，那个反应很强的人，悟力很强的人可以读诗。因为啊，告诸往而知来，我告诉你某一件事情怎么样去做，你就可以联想到其他的一件事。所谓往而知来者，就是说我告诉你某一件事情是那个道理，你就联想到它未来的到底是怎样。过去这个往是过去，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你，你可以知道未来，这个叫做告诸往而知来。那么这是孔子跟子贡谈论到学问，由近到远，由浅到深，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师生之间这一段的谈话表示他们互相的了解都非常的深刻。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也是孔子教我们尽德修业都要尽其在我。前面讲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从这段话就相同了。孔子说我们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我，不患，这个患字当动词就是忧愁担心，不要忧愁别人不知道我，我们只忧愁到不知道人家，人家的好坏，人家的善恶我不知道，那我这是要担心的。人家不知道我，我不必担心，因为尽其在我，我能够问心而安。人家不知道我，我不在乎，但是我不知道人家就不行了，因为我不了解他的是非善恶，那我往往容易会受骗，容易会吃亏。所以我们要有知人之明，除了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知人之明。学而篇我们讲完了，现在第二篇就是为政篇。因为第一段为政以德，所以就拿为政来作为篇名。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个拱我们要读拱，跟那个拱手的拱字相通。孔子他认为啊，我们为政，我们从政呢、要治理国家，应该要以德来感化人民。以德来感化人民，那么天下的人就会归附你了。那他就打一个比喻，为政以德，一个做君王的人，他治理国家，假如他要用道德来治理人民，来感化人民的话呢，譬如北辰，就好像天上的那个北斗星，这个北辰就是这个北斗星，那个北斗星它是有一定的位置， 它是固定在北方的，它是不动的，那就像那个北极星一样，居其所，它守住自己的不动的那个位置，不动的方向。可是呢，而众星拱之，有无数的天上其他的星宿啊，都在四面八方围着它。这个拱字就是包围它，向着它。那就是比喻啊，一个君王能够以德来感化人民，人民是心悦诚服，永远不会叛变你，永远不会反对你，那你就好像是安安稳稳地坐在你的座位上，接受人民的爱戴，接受人民对你的尊敬，像那个天上的北极星，永远不动的位置不变，可是四面八方的心都围着它，等于向它拱手而立的样子，那是表示尊敬的意思。一个君王能够以德来教民，来感化人民，就像是天上的北斗星受到众星的围拱一样，所以众星拱之。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这是讲到诗经，三百篇的诗经。本来这个诗经很多，一共有3000多首，但是经过孔子删定了之后，只剩下300多首。他这个三百是指的成数而言，本来诗经有305篇。那么这个305篇的诗，一句话就可以包括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这个蔽就是包括，一句话就可以包括300篇诗的全部含义。那哪一句话呢？曰，这句话就是诗无邪，没有邪恶的思想，300篇的诗都是发之于正，都是出之于纯正的感情，没有一句欺骗的话，没有矫揉造作的情感，没有虚伪的言辞，这个思想都是出于纯正的，喜怒哀乐都是发自于内心的情感。所以孔子他非常称赞这个诗经。我们读的诗经可以领略到诗人温柔敦厚的旨意，可以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可以增加我们父子夫妇之间各种亲情的伦理关系。所以诗经它常常能够教育我们懂得很多的知识，了解很多的道理。所以这个诗教也是孔子教育的重要的一环。现在他就是告诉我们诗三百，这个300篇的诗总刮起来一句话，诗无邪，没有邪恶的思想在里面，都是纯正无瑕的，都是纯净的情感的流露。子曰：道之以正，齐之以行，明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那这也就是讲到啊，要治理人民呢，道德要重于政令，重于刑法。那我们今天的社会就可以替这两句话做一个很好的注解。孔子他是主张以德来治民，所以前面他也是讲到为政以德，这里他又再进一步讲到要管理人民，用什么来管理他呢？道之以政，这个道同那个引导的导致相通，我们用政令来引导人民，这个政就是政府的法令，政府来用各种的法令来引导人民做这样做那样，好像我们现在那个政府所规定的各种法规制度一样，让人民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这个就所谓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这个齐字就是整治，整治人民的行为，要人民做学好，要人民不要做坏事。那么用什么来整治他呢？以刑，用刑法来整治他。那就是说，如果你做了违法的事，就要用刑法来制裁你，这个叫做齐之以刑。那么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整治人民，人民免而无耻。虽然他能够避免犯罪，因为人民他怕你呀，怕你的刑法，怕你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强迫的法令呢，他怕。那么怕他就避免了，他就处处啊躲避了，处处啊防止了。虽然表面上他免于犯罪啊而无耻，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因为他只是怕你的刑法而已，怕你杀他，怕你打他，但是他是不是真正的觉悟了他的行为不好呢？可能他还不知道。好像一个父母打孩子，那么小孩子是怕你打他，他暂时不敢调皮，但是他并不知道真正的他不调皮是原因在哪里，他不了解。那人民他不敢犯罪是怕你的刑法，他并没有知识，并没有觉悟，所以民免而无耻。这个免就是免于犯罪，即使他免于犯罪，他没有羞耻心，他不能够彻底的改过。反过来说，道之以德，假如你用道德来引导人民，你跟他讲某一件事情做的是不对的，是不道德的，你用道德的观念来约束他，来劝着他，这个叫做道之以德。其之以礼，你用礼教来整治人民，你告诉人民做这事哪件事情不合于礼的，做哪件事情是违反礼节的，你用礼来整治他的话呢，有耻且格，那么人民呢，他不但他有羞耻心，同时他能够真正的改过，这个格字就是改正，他能够真正的归于正，因为他内心里头彻底的觉悟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他并不是害怕你的刑法，而是从他内心里头大彻大悟了，他自动的不去做坏事了。那这种效果要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大得多，也好得多。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坏人那么多，国家的刑法定的也不算是不重，还有那么多的人犯法，那就是他们没有羞耻心，不知道做这件事情是可耻的，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那我们的社会治安就永远不能够改善，人民犯罪的这个事情也就永远不能够减少，反而会增加。那我们看到孔子的这段话，一般当政的人是不是要知道怎么样来改变现有的一般引导人民制裁人民的方法，我们是用别的方法来制止他，让他们改过呢？子曰：“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有”字要读“又”。这是孔子他自己啊讲他求学的次序，他这个立身成德他的过程。那么孔子是圣人呢，但是他还要经过这个一番的努力，他的求学有一定的次序，一定的过程，才能够达到他 这样的完美的一个圣人的地步，他并不是天生的就是这样好，他也经过了一番苦行，所以他讲十又五，他十五岁，十又五的就是十又加上一个五了，那就是说他从十五岁开始他就立志求学了。这个智的就是心之所知啊，心里面所想的就叫做智，他就立志欲学了，一心的要向学。到了三十岁而立，这个立者就是讲他的志向就坚定了，能够做人自立，他能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能够遵守了礼法，他可以自立的。这个地方